马上进入我们海峡论坛的下半场的话题了。那么台湾有一家杂志日前爆料说，总统马英九的绿卡状态符合美国制定的所谓肥咖条款，需要向美国缴税，并且还提交外国账户公查。反对党几位大佬就立即据此炮火重轰马英九。台湾总统府迅速做出了言辞的反驳，并且举证报道错误。马英九甚至表示，如果有向美国缴税之事呢，他愿意辞职负责。那美国在台协会还有美国的国务院都为此表态，证实马英九已经放弃绿卡，而且记录早已经列入美国移民机关的档案。美国政府几天内呢，就对马英九的绿卡争议三度明确表态。为什么美国做出如此罕见的动作？那马英九的绿卡缴税风波啊，这个说法是不是在美国的这个出面澄清之后呢，可以真正的告一段落呢？我想首先就来请教在我们 DC 的来宾啊，孙教授，您也是学法律的哈，您是法律的专家，来看看这个马英九，有人批评他说，你早点把这个你的绿卡放弃的资料公布于众不就结了吗？为什么都没有做，你才引发这么多的争议呢？
我想这里面首先啊，按照美国的法律的规定，让我先退回一步啊，这个我先引用陈长文教授最近的一篇文章，他就提到这个事情归根结底，他引用了八个字。叫做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所以用来形容这整件事情，也就是说根本这是一个假议题啊，因为按照美国的法律是大家都很清楚，你拿了绿卡，你一年没有之内你没有回到美国的话，你就视同自动放弃论，就这么简单。事实上如果我们看这个美国现在这个国土安全部的网站的话，它写得非常清楚，它这里面至少列出了五个可能会导致你失去永久居留资格的原因。那么马英九总统符合了其中的四个，那所以他无论如何他已经失效了。那么即便是在台湾地区的话呢，你会看到这个相关的规定也是类似，台湾现在也有这个永久居留权的规定，仿照美国的制度。那么它里面也讲到，如果你持有这个永久居留证，你如果在从第二年开始每年居住没有达到183天的话，那么就注销永久居留证。我知道在台湾地区有人提到说，你必须要去办一个填一个表，叫 I-407 表，宣布我放弃，这才叫放弃。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案而已，并不是表示所有的放弃都是这样子，因为绝大部分的人来讲，他并不想要放弃永久居留的资格，他不会去填表。所以呢，美国的制度是很严格的，就跟台湾制度也是很严格是一样的。你只要有稍微有一些行为举止显示说你有这个意图要放弃，你就被视为是自动放弃。所以这个在法律上是没有争议的。所以你要马先生去提出什么证明来，他的行为过去的行为包括他后来回到美国都是以非移民的身份回到美国，就是民证，不用再提出任何其他的证明。
对，另外一点就是说，在美国比方像奥巴马总统，他在夏威夷出生的，很多人就死也不肯相信他是在美国本土内出美国的这个本土内出生的啊，还出生的，我们还发现叫 birther 这个专有名词啊，有人对他的攻击，即使他出示了这个医院的出生证明，人家还是不相信。
是，
所以呢，我觉得马英九总统是不是这个绿卡风波经过美国国务院还有美国在台协会的几度的说明，是不是还是有人就是不肯相信，这也是一个问题啊。下面我们是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请你继续跟我们两位来宾进行交流。
好的，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严建发教授，就是您是不是也开针对一下，就是为什么如果说他像刚刚孙教授也把这个法律程序解释了一遍，但是总统府总是好像半推半就要扭扭捏捏，他是觉得说这根本不需要解释了，还是有其他的这个理由呢？为什么不从他第二任在竞选连任的时候就已经被提出来了，为什么不一次讲清楚？
是这个东西说，因为它不完全是一个法律或证据的问题，它里面还是政治诚信的问题。我想很多人关心这个，因为你是总统，今天假如我是总统，而我有意愿想要去成为一国的国民的时候，它是不会被接受的。或者我曾经是，但是我如何处理得很干净，我也必须要交代。因为毕竟美国是影响台湾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将来有可能就台湾是美国，当然将来可能出卖台湾也是美国，所以大家很关心美国，他跟美国之间的关系。那现在的问题来了，他马总统讲说如果他要对美国缴税的话，他愿意辞职，这不是愿意不愿意，如果他缴税他一定要辞职啊，这就算说我不愿意辞职，人家也要让他辞职，所以这不叫意愿，这个意愿不代表你强烈的决心。好，那个发言人也说不排除对周刊的提告，为什么叫不排除呢？ 他如果有诬告，你就去告他，这样你才能够证明你的清白。更何况你什么时候放弃，你当时的过程如何，你都可以跟国人交代啊。他说、哦、我已经早就放弃，早什么时候放弃，这么一个大事情，不是一般旅游了，不是一般的小决定，一定知道，你一定知道哪一年哪一月甚至哪一日，然后你当时在什么心情状态下或做什么作为，这都可以跟国人交代。如果你今天大家对你信心不够，这反而是你个好机会去赢得别人对你的信心，可是他就这样把它放掉。所以他这样子就是说不是很干脆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反而会让人家觉得诶这里面有文章。
嗯哼，
换句话说，包括美国所出示的也不是很清楚啊，他只是说他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效力了，那他什么时候去办或在什么状况下，这但美国他不想卷入台湾的政治，这可以理解。可这部分我觉得马总统你是可以一次把他从头讲到讲清楚。2008年大家为什么会怀疑你，刚开始你全盘否认，接下来你又说暂时的，后来你又反正他有好几种说法，前后是有点不连贯。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是一个好机会，你应该拾回大家你的信心的一个好机会，可是你就这样放弃，也因此大家对你更怀疑。
嗯哼，是好的，谢谢啊、严继发教授。我回到华府，我们请到孙元道教授，就是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我记得在危机解密当中提到这个相关的问题的时候，我记得当时的这个杨苏帝哦，他有提到说这个关于马总统的绿卡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啊、哦。那不会像这一次这个 AIT 的这个发言人金明啊这么明确的表态，为什么杨苏帝那个时候的态度有一点暧昧呢？这个当然大家会有一点感觉到好奇。另外在台湾就是马总统的这个就是绿营的一些反对者也是把这个这次的这个绿卡风波跟这个先前这个前立法委员李庆安的这个双重国籍这个情况拿出来相比，当然我们知道可能情况有一些不同啊，但是这个印象没有错的话，李前委员是说他在担任公职的时候，这个国籍美国的国籍就自动放弃跟消失了。当然这个后来好像经过法院的这个判决来讲好像这样说法是不成立的，可不可以当然，但是有一些绿营的人士还是觉得说这两个是可以拿来类比的。您觉得是不是可以再请您仔细的跟大家解释一下，是不是有所不同？这几个问题请教孙元昭教授。
好的，关于您所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啊，这个过去 AIT 的前会长这个前主席杨苏帝先生，这个说实在我们无从得知他内部有什么样的这个消息。不过我同意严教授的看法，就是说这是一个变成是一个政治问题，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如果纯粹从法律上来讲的话，就如同刚才所介绍的，在法律上只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他早就已经没有这个永久居留的资格了，这是不争的问题。那么至于您所提到，就是把过去李庆安委员前立法委员和这个马总统的情况来做一个比对的话呢，其实这是非常有趣的啊。首先呢，在李委员的情况，因为他是拿到了美国的公民资格，那这情况就更复杂更严重。那么马先生说他所拿的呢是一个永久居留权，那么他并不是一个公民权，所以这个差距是很大的。那么即便是在公民的情况，我想有一点必须要向各位说清楚，就像介绍明确的，就是说今天在美国它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点就是说任何一权都可以对于这个问题予以表态，然后绝大部分的人他今天到法院去诉讼，他是为了要想留住他的公民权或者留住他的永久居留权，而不是要放弃。所以呢，美国的司法部门早就已经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见解，就是说只要你的任何行为有任何的蛛丝马迹显示出来说你根本就没有意图想要继续做我的公民，或者是想要在美国永久的居住，那么就视为你自动放弃。所以呢，为什么我想李委员他讲这个其实在法律上也是站得住脚的。最后一点我想做一个类比，如果用同样的理由来对于这个批评马政府的人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像苏贞昌几位委员过去呢，他们都是担任过都是国民党的党员，那么他也缴过国民党的党费， 那么他认为他现在不缴党费之后，他就已经不再是国民党的党员了。如果国民党也用同样的立场说，你虽然没有缴钱，但是你没有来申请填表退出我国民党，我所以仍然视同你是党员的话，这个会产生很大的争论。
嗯，好，好，我们最后节目只剩下大约两分钟的时间了哈，我们要请两位来宾各以一分钟的时间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孙先生，您在我们的首都现场，您先来总结一下吧，一分钟。
是，我想关于这个越南这次的问题啊，至少带出了大概四个面向。首先呢，就是有关危机处理，包括这个整个的劳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检讨的机会。第二个就是说，也是作为一个好的机会，危机就是转机，对于这个海峡两岸所谓的海外投保的问题，海外的这个投资保障到底要怎么样去确立它。第三个就是由这个里面事实上可以强化大家的谈判筹码，就是将来在区域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商的时候怎么样去强化对于这些投资者的保护。那么当然这个里面最后引发出来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未来有关南海这个主权争议的协商等等。所以这次四个问题至少可以从这次危机变成转机当中去谈判出来。那至于马先生的问题，我想基本上是一个假议题。
好，接下来我们请台湾的严建发教授，请您做一个结论。
是，我想东南亚的情况未来会越来越麻烦，越来越复杂。因为现在中国崛起以后，它往东南亚、往印度洋、往非洲这方面走，那美国重返亚洲，也希望在这方面能对中国某种程度的遏制。那东南亚这些国家小国也希望跟美国、日本靠近一点，跟印度。所以将来这些大家在争的时候，反而台湾的角色会越来越小。那在这时候台湾的行为举止要更谨慎啊。那我认为说我们在海外的投资都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的生命线。但是你既然到别的国度去投资，就应该认同当地，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台商彻彻底底的本土化，进入当地的这个主流。我觉得要平常抱这种平常心，不要是一个我去掠夺，去占人家便宜，不要这样。因为这是一个经济是相互的，你只有对当地提出贡献，帮助当地提升生活品质，才能够回馈台湾，才回馈母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公平的事情。
好的，谢谢。好，博弈。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跟这个详细的这个讨论。那么也谢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特别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也谢谢博弈为我们主持在台北这方面的这个节目啊。那么有几位听众的信这个电话我们没有接到，在这儿非常抱歉，希望您持续收看我们节目，继续打过来啊。好的，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这一次的海峡论坛节目我们进行到这儿告一段落了。我们这一次的来宾在首都华盛顿的是亚太法学院的研究院执行长孙远昭教授，也是北大法学院的教授，谢谢您孙教授。
谢谢。
好，我们也谢谢台湾建行科技大学严建发教授，谢谢您参与，严教授。
谢谢。
好，我们也谢谢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谢谢博弈。
谢谢。
好，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听众观众的参与啊，您的来电我们非常的珍惜。同时提醒您，来宾跟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浏览更多我们的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最新报道，或者收看海峡论坛之前曾经讨论过的话题。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三期报道，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的记者分享。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式。
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那么星期一的晚上呢，大家谈的内容有两个，一个就是要谈到了南中国海争端升级，大国崛起引起恶果吗？另外呢，还要第二个话题谈到为北京政局把脉。欢迎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赵婉成，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还有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再会。谢谢孙教授。Thank you.